好，我们继续看《中论》第二品讲义86页。谈完了去不成、发不成，接着我们再看观住不成。这论有三项，从出发到去，然后到那边停住了。那去与发都被破斥了，外人他想，嘿，那住是不是可以成立啊？如果住可以成立的话，这去有去才有住嘛，这个住是不是也能够成立呢？我们看第十五颂，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离开了去者不去者。哪有第三的住呢？我们看一下，角柱八十，角柱五十一，八十八页，角柱五十一，先看青木式。问曰：若无去无去者，他们外人认为那应该有住跟住者啊。答曰：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亦不住，离开去者不去者，何有第三住？如果有住有住者，那情况就几个。是去者在住呢，或者不去者在住，或是离开了这去者不去者，另外有第三住，其实都不能成立。去者为什么不住呢？因为去这个动作还没有止息，去者在这里来说，去者还有伴随着去法，去的动作还没有止息，与去相违才名为住。那去的动作还没止息，怎么会有住呢？因此去者不住，不去者亦不住。不去者为什么不住呢？这里要留意住他们彼此共许的定义是什么呢？因去法灭故才有住。所谓住是说有去的动作，到那边去的动作停止，那个当下才称为住，还没有出发之前不能称为住。因此不去者他根本没有去法，去法灭 才会有住啊。无去者无住，再来离开去者不去者，更无第三住者。如果有第三住者，那一定是在去者之中或者不去者之中。以是故不得言去者住。好，这是第十五颂大约的内容。第十六颂，去者若当住，云何有此意？若当离于去，去者不可得。我们看一下角柱五十二，因为不去者，他去的动作还没有嘛，那不去者不住。外人或许还同意，但是外人认为去者你总有到目的地停下来的那一天啊，那应该去者会有住才对啊。这里青木的解释是这样子：汝谓去者住，事事不然。你说去者有住，这不可以的。为什么呢？离开了去法，去者不可得。 你说去者住，那既然谈到去者，一定是伴随着去法才叫去者嘛。好，你离开了去法，就不能再称为去者咯。如果去者在去相，云何当有住？如果去者他仍然还有去的动作，有这个相状，那怎么会有停住呢？怎么会有住呢？去住相为故，因为他去者一定是有去的动作才能称为去者啊。既然还有去的动作，那怎么可以称为住呢？因为去与住相为。好，这是第十六颂。去者怎么会有住呢？离开了去法，怎么可以名为去者呢？好，第十七颂。已去没有住，未去也没有住，去时也没有住。所有行止法皆同于去意。行止这个在角注五十三，我们看一下青木的解释。已去未去都没有住，去时也没有住，所有行止法跟去的论法都相同。如果说去者住，那请问这个人是在去时中住，或者已去或未去中住呢？而这三处皆无住，是故你说去者有住，这个不然。如破去法、住法、行止也是如此。那什么是行，什么是止？青木的解释是这样子的。行例如从谷子相续发芽长茎还有叶，这个名为行。止就是谷子灭故，芽也灭，茎叶都灭，这个叫止。相续故名为行，而断或灭则名为止。如果从十二因缘来说，有无明而有诸行，有行而有事，乃至有生老死，这就名为行。止呢，就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最后生灭则老死灭等，则名为止。因此这里提到包括生死的流转或者涅槃的幻灭包括植物动物的生住异灭其实都可以用这个论法来说所有行止法都同意跟论法跟去的论法是相同的。好，以上是这三颂的大意，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说。这十五、十六、十七颂是破住止不成的。外人听了去不可得，发也不可得，心想还有最后一线希望那是不是有静止的住呢？静止的安住，这是明白见到的。外人认为这应该可以成立啊，不能再说不成立。住是静，去是动。有住为什么没有去呢？如果住可以成立的话，那去应该也可以成立啊。就这样，外人希望成立住，目的是为了去可以成立。 其实论主只说无趣，并没有说有真实的住，而外人想用住来成立趣还是不行，所以论主再继续加以破斥。第十五颂是以三者门来破住。十五颂是去者不去者都不住，离开了去者不去者哪有第三住。前面破发是用三十门来破，就是你这个发到底是在语气之中呢，或者未去之中，或者是去时之中，用三十门破。那这里破住却用三者门，三者就是去者，在去者之中有住吗？不去者之中是不是有住？再来，离开了去者不去者有第三者在里面住吗？这个称为三者门，就是去者不去者还有第三者。你说有住是什么人在住？去的人在住吗？去者有住吗？去者一定是伴随着去法才叫去者啊。那正在行动论理是不是住的？因为住跟去这是相违的，因此去者不应住。不去的人在住吗？他们对住的定义是说有这个动作到那边去，去了之后静止下来才叫做住。这住的定义我们要先掌握住。不去者连去都还没有，那怎么会把这个住法停止呢？因为去都还没有嘛，怎么会有住呢？所以不去者也是不住的，离开了去者与不去者哪里还有第三者能住呢？这种破斥的方法跟上面相同，立根的人早就可以了解，但是固执的人常常会走上第三者的绝路。那因为住是有去的行动到那边停止，所以外人他想，那是不是去者有去的行动到那边停止，因此会有住啊。所以论主在第十六颂针对这一点别破去者住。外人的意见从此到彼的行动止息下来叫做住，有趣的行动到那边停止，这叫住。这样的住在去者与不去者之中，说不去者不住是可以的，因为不去者连去的动作都还没有，既然没有去当然就没有住咯。因为住是去的动作止息才称为住，那连去的动作都还没有，因此说他不住这可以。外人认为那去者有去的动作，到那边止息的话应该有住啊，说去者不住那怎么行呢？但是如果说去者正在行动的时候现在就有住，那这自然是不对的，因为去者他还有在去的行动，那去跟住是相违背的，这很明显正在去那当然是没有住咯。正在行动的去者在当来到达目的地时从动而静， 说这样的去者能住是没有过失的。外人认为去者到目的地从动而静，那这样的去者应该有住啊。好，我们看论主的见解，说这样也不对。行动的去者如果说当来可以有住，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去者与去法是不相离的。你要说去者如果没有去法的话，就不能叫做去者咯。若是当来到了静止的时候，已经静止了，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去法。既然离开了去法，怎么还可以叫去者呢？离开了去法，去者就不可得。已经住下的时候，去者的名义已经不再存在了。或许可以说住者住，怎么可以说去者住呢？因为去者一定是伴随着去法，因此说去者住这是不成的。不管你正在行动或者是预想它将来会停止，这样都不能成立。好，第十七颂，明三十皆无住啊，用这样子来推啊，其他的法也都是没有住啊，没有去。像这样的一一推就起来，已去是没有住的啊，未去也没有住，去时也没有住。这样自性有的住止都不可得，希望以住来成立去啊，那更是不行的。不但人的来去应作如此观，所有的行止法都应该做这样的正观啊。那行跟止，导师这里列出三项啊，第一个从时间上来看，过去来现在，现在去未来啊，这是一切跟时间有关的，都包含在内。第二，在空间上啊，从此去彼，或者从彼来此，只要有空间上的推移啊，也应该做这样的正观。第三，即使是十二缘起中的无明缘行、行缘事等诸行，这是在解释行啊。下面止呢，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等的即止。这个解释跟青木师是一样的啊。这一切一切的动静相都可以准此类推啊，行是动，止是静。因为这里的来去或者动静啊，牵涉到动物、人啊、诸法啊、生灭，还有十二缘起，全部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正观啊。三界生死流动的诸行，就有无明，还有行，还有生老死啊，这样生死流转，还有诸行习灭无余的即止啊，无明灭而行灭啊，生灭老死灭，这样的幻灭，在缘起如幻的世俗地中，本来是可以成立的啊。但是如果执着有实在的自性，说我跟法是别体，或者法跟实是别体啊，或者法跟法是别体，那么所有的动静相都不能成立了。 啊，其实我跟法它是互相因带的啊，并不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还有时间也是一样啊，离不开法体的运动推移啊。以物故有时嘛，离开了物啊，怎么会有时间的安立呢？般若经说，从三界中出到一切智智中住，啊，这里有提到出，还有住，一切智智，它是一切智者的智慧，一切智者就是佛了，佛的智慧，这是称为一切智智。这句话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本来在三界轮回，希望出离三界，出离三界到哪里呢？到佛的智慧中安住。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是不来不出，也不去也不住，也没有发，那为什么般若经会谈出还有住呢？这是曰无自性的如幻缘起说，动出来去行住都是在诸法性空中建立的。虽然说从三界中出到一切智智中住，这个都是缘起性空才可以成立。如果诸法不空，来去等都不能够成立的。所以经上说，若一切法不空，无动无出。我们看一下脚注五十五，大般若经，先看刮胡一，如是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啊，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诸菩萨大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然观诸法都是空无所有啊，都不可得。毕竟净故，毕竟净，毕竟清净就是毕竟空了啊。毕竟空的缘故，没有乘着大圣而出或住者，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那法也不可得，我也不可得啊，都是毕竟空。那哪有一个实在的大圣可以乘坐而出离三界到一切智智中住呢？可是无所得而为方便啊，如果是不可得的话，以空无所得为方便，那就可以乘坐大圣啊这个法船，从三界生死中出离，到佛的一切智智中住，而穷未来际啊，一直到未来，永远永远。利益众生啊，没有穷尽。我们再看脚注五十五刮胡二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出道品啊，就出离三界，然后到佛的一切智智。这里翻译有点不太一样啊，不过内容是相同的。佛言。是圣从三界中出，至萨婆若中住。萨婆若就是一切智或者一切智智，以不二法故。摩诃眼、萨婆若这两法不合不散啊，是一相，所谓无相。所以从空或者是实际实相来说，无相来说，其实是 没有出没有入了。好，那如果以无所得为方便，那我们可以假名说从三界出到一切智中住，一切智之中住。另外导师还有引文，若一切法不空，无动无出啊。我们看角注56括弧一啊，看出题的字的地方啊，有所依者执着三轮故名为世间波罗蜜多，与世间同共行故不动不出世间法故。也就是说，如果执着三轮啊，例如以布施来说，执着布施的人啊，我在布施啊，执着受者接受布施的人，还有执着所施物啊，那这三轮没有观空的话，就是世间，就会被世间所系缚啊，他不能出世间。如果无所依者，三轮禁锢名出世间波罗蜜多啊。如果我们空无所着的话，了解三轮体空啊，就名为出世间，就不会被世间所系缚，能动能出世间法故啊，能够超越世间。那世间与出世间，我们看角注56括弧3啊，波罗蜜有两种，一个世间波罗蜜，一个出世间波罗蜜。世间波罗蜜就是他没有体悟三轮体空，出世间啊，他就体悟三轮体空了。我们看第三行，依止者啊，依止就是他有所依着啊，执着自己啊布施，或者执着所施的财物，或者是执着受者啊，对受者哪一个对我比较好啊，或者哪一个对我不好，然后有所分别，或者执着分别哪一位福田比较大，那哪一个田比较薄。于这些法中取向心着生骄慢等烦恼，那就是世间啊，他不能处理世间。如果能够体悟三轮体空的话，他就能够动出世间。那动与出啊，从菩萨法来说，动是柔顺忍的菩萨。就是他虽然还没有完全出世间了，但是已经要往世间处理了，已经开始动啊。那处理了之后，处理世间，那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如果声闻法动，那就是有学的圣者。那完全处理了，那就是无学的圣者啊。好，所以导师引的这两段文，主要是说，我们虽然是讲没有发去住啊，或者是讲不来不去，但是为什么《般若经》还会提到从三界中出到一切智之中住啊？这个是必须依无自性的如幻缘起来说才能成立啊。不要执着字面哦，有住有出啊。因此，在了解如幻的缘起，正确了解的话，说动静来去啊，行住都可以成立啊，不会产生自性执的话，这些在假名缘起上都还可以成立啊。那如果没办法了解诸法毕竟空的话，一切法不空， 那就没办法处理世间啊，甚至连想要动往世间处理这种动都动不了啊。如果无法体悟三轮体空啊，不能了解一切皆空的话，就不能动出世间法。好，以上是已经谈完了，去不可得啊，发不可得，还有住不可得。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第二品是观灭不去啊，它配合第一品观寂无生啊。观灭不去主要分三段，第一个是三十门啊，从已去、还有未去、还有去时来谈啊。啊，去有这三十，另外跟去有关联的发还有住啊，一起破次。观三十无有去啊，先总破三十去啊，已去、未去、去时都没有去啊。外人对于已去、未去、没有去还可以认同，但是认为诶去时应该有去啊啊，因此第二颂指外人成立动处的时候应该有去啊。论主设立已去、未去、去时这三门啊，但是其实是逼着外人走上去时去啊这条死路。因此第三颂到第六颂直接针对去时有去加以破次啊。他说如果你执着去时有去的话，那就会有两个去法。如果有两个去法，那就会有两个去者。啊，既然谈到去者，接着就在第七颂到第十一颂，就观去者不可得啊。一谈到去者，一定有伴随去法才可以有去者啊。那外人执着有去者的自性，如果又执着去者有去，那就会有两种去法。有两个去法，那就会有两个去者。那去被破斥了，有人就希望从发啊来下手，那目的也是为了成立去，看能不能成立啊。发也不成，有的就从住来看。好，这以上是三十门。接着是一义门啊，一义门主要是讨论去者与去法的关系。这里又分两段，一个观体不成，另外是观用不成，有体用啊。哲学上经常会体相用啊，从这几个角度来讨论。好，那一义门啊，我们先看观体不成。讲义九十页第十八颂，一义门或者称为同义门啊，它是讨论去法跟去者是相同或者是别义啊。十八颂是总标。啊，标两项是即或者异啊，即就是同啊，异就是别异啊。去法即去者，事实则不然。关键字是即啊。后半颂，去法异去者，事实亦不然啊。即就是即事了啊，异就是别异啊。如果去法就是去者的话，这个不能够成立。那如果去法是去法，去者是去者，两个都不相干，那 这个也不能成立。这是总标啊。我们在阿含经也经常会提到即运即我或者离运即我啊，那这两个都不能成立。如果认为五蕴就是我，那怎么可以成立呢？因为五蕴有生灭啊，我一般认为是不生不灭啊，常住的。那如果五蕴就是我，那这样的我不就变成会有生灭吗？那如果离开了五蕴有我的话，那这个我就不是色法，没有肉体，也没有心法，这样的我，那没有心法，那如何能够见闻觉知分别呢？这样的我什么意思呢？这里先总标啊，去法跟去者是相同或者完全不同，都不能成立。十九颂主要是破斥即不能成立啊。如果说去法即是去者，那这样的话，作者跟作业这两个就完全相同了啊。第二十颂是在说明意别意也不能成立。如果说去法别异于去者，去法跟去者完全别异，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离开去者可以有单独的去法，也可以离开去法有单独的去者，但事实上两个可以决然的分离吗？不行啊，因此意也不能成立。第二十一颂是总结啊，去法与去者这二者，若一意法成，二门俱不成啊。就是去法与去者啊，在相同这一法来成立，或者是用义法来成立这一门，其实两个都不可得啊。同一门不成啊，用别义门也不成。既然两门都不成，那云何当有成啊？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从三十门中观去法不成，上面已告一段落，这里再以一义门观察去法与去者不成。先有四颂观去法与去者的体性不成，这个就是科判所说的观体不成。这第十八颂到二十一颂，下面二二跟二十三颂，这才再进一步谈观用不成。这里有四颂，第十八颂是总标，总标一义这二门。最后一颂二十一颂是总结，这一门义门都不能成立。而中间两颂是证明一不成，义也不成啊。因此我的科判，这里我的科判就借用导师的这几句话啊。我们看正式一总标，这是在解释第十八颂。接着二是证明一义不成，这是就借用导师的文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导师简明扼要，很贴切。然后第三啊是总结啊，二十一颂，证明意义不成， 他就分两颂，十九颂是破一，第二十颂是在破一。好，我们先看总标的第十八颂。去法与去者是同一呢，或者是别异？如果说去法与去者是同一，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去法即去者，事实则不然。如果说是别异，同样的不通，所以说去法亦去者，事实亦不然。这是先总标，理由这在证明的第十九颂二十颂再来说明。好，我们再看第十九颂，是一是义，为什么不然呢？先破一，如果说去法就是去者，那是完全相同的，一体相即的，就犯了作者及作业是同一的过失。其实去者是五蕴和合全体的统一者，这个范围比较大，去法只是不离去者所起的身业活动，它是可见有对，有对是有对爱，有隔爱的表色，只是这样而已。因为去者比如说一个人，他不只有去的行动啊，他还可以吃啊，可以看啊等等，因此去者跟去法不能说它完全相同，去者是统一者，去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身业的活动，另外还有口业啊，还有意业啊，去法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前者就是去者是有分，后者就是去法是分。什么是有分，什么是分，我们看一下角注64。例如茶壶的整体是一，茶壶有盖子啊，有那个壶嘴，有把手等等，这各个部分，这是别异。而人整体是一，人还有眼耳手足等，各个不同，这是别异。此一义为有分与分，分就是部分，就一少部分。有分意思就是能够包摄各个部分的整体，这称为有分。因此有分是整体，分是部分。那从去法与去者来说，去者这是有分是整体，去法只是一小部分，这称为分。这怎么可以看成是一体相即呢？怎么可以把去者跟去法看成是完全同样的呢？例如说饮食者，食者是具有四肢百骸的全体，吃饭的这个人他是具有四肢，身体各部分的器官都有具足，而饮食只不过是口齿舌等一小部分的动作而已。那饮食 是指作业，食者是指作者，那作者跟作业不能够完全等同，因此说去者与去法是完全同一，这是不对的。有人又主张，那是不是别异呢？底下二十颂继续破异。假定说 去法跟去者是完全别异的话，去者与去法是完全不同，那就犯了两者可以分离的过失。去法这是去，去者是去者，彼此两不相干，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完全别异的话，那就应该离开去者而有去法，也可以离开去法而去者单独成立。如果两个都完全别异都不相干的话，那就可以分离咯。而事实上如果离开了去者，这个去法的动作谁来实行呢？当然就不可能了。或者可以去法到这里去，去者到那边去，如果他们可以分离的话。但其实他们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有去法相待才能够成立去者，有去者假名相依相待才有去法。离开了去者，那去法就不可得，离开了去法也就没有去者。因此说去者与去法完全别异，那也不能成立。好，再来总结第二十一颂。像这样去法与去者这两者，说它是由一体成立，或者说它是异法成立，从这一异二门来观察，其实都不能成立的。要是去者与去法这两者都是有真实自性的话，有自性就是不应带其他因缘啊。如果有自性的话，非异啊就是一啊。既然一异二门都不能成立，怎么还能说有去法去者的成立呢？好，那在中观来说，去者与去法是不一不异啊，说完全一相同不对，说完全别异也不对，它是不一不异，因缘相待假立的。好，以上是观体不成，下面两颂在说明观用不成。第二十二颂，因去知去者，不能用是去。这里的是是指是代名词，是此，此的意思。我们说去者，去者应该他有去法的动作才可以称为去者嘛。好，那这里是说，例如这里是去法，有这个去法来安立去者，那这个去者必须要安立去法才能够成立啊，去者才能够成立。先无有去法，故无去者去。如果去法还没有的时候，那就没有去者啦，那既然没有去者，你如何去用这个去法呢？这里说观用不成。第二十三颂，就是同样用这个去法来成立去者的这个用，用这个去法，那是不能够用这个去法。第二三颂，因去之去者，不能用异去，异就是另外一个去法。为什么呢？以一去者中，你不能够有两个去法，不得二去故。 啊，这个地方需要用点脑筋啊。我们看看，导师的解说啊。外人听了上文一义的观察啊，升起另外一个见解，没有错，去法与去者是相依而不相离的。但外人还是认为有去者与去法的自体可成，他们认为有去者有去法的各自的自性，意思说因了去法所以知道有去者，这去法与去者是不相离的。既然有了去者，那这个去者当然可以有趣咯，这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还是执着去法跟去者各自有各自的自性，各自有各自的自性，再来因带，再来相因带。好，底下是中观的评破，初看起来好像与正因缘意相近，但是仔细追究起来其实不然。外人虽然说去者与去法不离，但是他的不离呢是仍然执着二者有实在的自性，有去法的自性，去者的自性，两个相依不离。如把两种不相干的东西让它堆积在一起，而事实上还是彼此个别的。好，那么现在再来破斥啊，如果你有这样的自性执的话，那去者能不能去施行去的动作呢？这里分成两项，第二十二颂是破去者不能用是去，是去就是这个去，这里的是是只是代名词。第二三颂是破去者不能用意去，就另外一个去。好，那什么是是去，什么是意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好，比如说我们一谈到去者，那请问怎么样会有去者？必须有一个去法嘛。有一个去法伴随他去者才能成立。那第二十二颂是说这个去者他必须先有去法他才能够安立嘛。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去法在先才有去者，这个去者可以用这个去法吗？就是当下这个去法吗？以论主来说是不能的。那么第二十三颂是说，那你如果去法才有去者，你这个去者如果没有去法就没有去者咯。你要说有去者可以用去的话，他是不是在用另外一个去呢？这是第二十三颂所说的。好，那我们先看二十二颂，现在再来考察去者是不是能够去。你说去者能用去法，能够施行去的这个动作，这去者是因去而知道有去者的，因去法才能够成立去者。因为我们谈去者必须相待去法才能够有去者啊。那请问你去者所用的这个去法是哪一种去呢？不能用因去的这个去说有去者去。那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要谈 去者，那应该有去法来跟他假立啊。因为说去者去，就是去者在前，去法在后。你说去者在用一个去嘛，好，应该先有去者才能够用这个去法。如果说有去者在用这个去的话，那是去者在前，去法在后。有了去者，那才有去法。但是我们要问，你这个去者事先就成立吗？不成，因必须要因待去法才能够知道有去者。那因待去法才能够成立去者的话，这样的去法是在先，因待去法才能够安待，才能够观待而成立去者。因此是去法在先，去者在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先前的去法，那怎么会有去者的成立呢？没有去者，也就不能说他来用前面那个去法，因此也就不能说有去者去。好，下面这两行我们仔细看一下。因去的去，这个是在解释第二十二颂的第一句，因去之去者。那这是去法在去者之前，各位可以写一下去法在前。而去者去，你要说去者有去，他所说的这个地方的去法是在去者之后，一个去法在前，一个是去法在后。去者先的去，在去者之前的去，就是去法在前，不能成为去者所用的去法。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法的话，不能有去者啊。好，你这个去者是在后啊，如果没有前面的去法，根本就没有去者。那既然你去法在后，怎么可以用到前面那个去法呢？好，这是第二十二颂。那二十三颂，假定说因去之去者的因去不能为去者所用，他不能用前面那个去法。那既然有了去者，有人就认为那不妨用另外一个去法，其实这个也不能成立，去者是不能用另外一个去法而去的，因为去者与去法是相依相待而成，去者只有一个，于一个去者之中不能说有两个去法，因为去者这称为去者，它是有去法相待案例才能成立，有去法就有去者。如果你说去者用另外一个去的话，那就有两个去法，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两个去者咯。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这个地方大家再想一想，我们下次还会再复习。好，今天到这里。